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第61堂课。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讲，因果不虚当中，那么讲到，所断不善业，主要是讲这个，就是不逾矩，这一支。下面我们开始顶礼啊。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诸上菩提心。今天讲到的这个因果不虚，我们继续学习，就是所断之不善，所断之不善业当中哈，我们讲到生恶业，也就是讲到这个不逾矩。那么对于这个不逾矩哈，我们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大纲主要是围绕着原文的三个方面来介绍的。那么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讲到权威不逾矩，也就是把这个不逾矩分成三个方面的这个不逾矩，按照原文科判也是这样划分的。第二个方面主要指的是盗窃不逾矩，第三个方面指的是欺诳不逾矩。然后我们第四个方面的话，主要是结合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哈，本课的结束语，然后以上师的这个教义来进行做一个结束。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也就是权威不逾矩。原文当中讲到说，像国王之内势力强大的人，不是依靠合法税收，而是以非法暴力强取豪夺，或者动用军队等武力明目张胆的掠夺，诸如此类的不逾矩叫做强权不逾矩，或者是势力不逾矩。那么这一方面的内容哈，我们结合一些实例来进行做说明。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说这两年来哈，战争不断，而有些战争的话，就是像这个权威不逾矩当中依靠贪心，那么为了争夺利益而引发的战争。比如说美国为抢夺石油而发动对伊拉克的这个战争还有一般像这个海湾战争，有些地方的话，很多彼此之间，你像现在就是说西方也好，很多地方那么战乱不绝呀，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原因是为了争夺土地啊，争夺矿产啊，土地等等的话，那么发动这样的一种战争。所以诸如此类的这个战争，那么是带有权威不逾矩的这样的一种不逾矩性质。第二个方面指的是外国列强的侵华战争，那这是我们以前在学历史当中哈，我们在这个中国近代。那么发生的这些外国列强的这个侵华战争，那么也是为了争夺土地啊，一些这个经济上的利益啊，那么侵略我们中国啊，所以这些的话也属于权威不逾矩。以及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讲到什么呢？小的这个权威不逾矩，因为以上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两个例子哈，其实这样的一种权威不逾矩，那么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也会引发，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以强凌弱呀，那么这都是属于一种这个权威不逾矩这样的一种性质哈。所以第一个方面就是美国为抢夺石油而发动的这个伊拉克战争也是在2003年，当时就是攻打这个伊拉克呀，那么很多的这些报道当中，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石油利益而引发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像外国列强的侵华战争哈，那么这是在这个鸦片战争前后，那么引发的这些战争啊，确实侵占我们中国领土，然后勒索巨额赔款，以此而谋取像经济啊、政治、军事上的种种特权，那么也是源于一个贪字啊，也是源于一个贪字。所以你看，在这个就是上个世纪初左右的话，很多西方国家，那么为什么说八国联军那么入华，侵略我们中国？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像这个经济上，还有就是地产上啊。土地上有很多这个占优势之处，所以引发了一些日本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列强国家，那么入华战争啊，所以也是源于一个贪字。那这些的话，依靠强力，依靠暴力，依靠一些武器啊，尤其是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来进行侵占其他国家，那么这都是属于一种这个权威不逾矩。所以这些国家对国家的掠夺是属于大的权威不逾矩。那么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也就是小的权威不逾权威不逾矩，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有这样。的一种以强凌弱呀，以强凌弱，那么这就是属于小的权威不逾矩。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人和人之间，你像不论是读书也好还有上班也好啊，那么对自己的这个周围的同学依靠自己，比如说比较有这个头脑啊，比较聪明，比较有势力，比较有力气的话啊，那么欺负其他人，而这个弱势一些弱小的这个同学的话连说都不敢说啊，被一些力气大的特别霸道的同学光天化日之下，然后把他人东西归为己有，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一种小的权威不逾矩。所以这些我们要知道很多的就是说这些不逾矩哈，跟我们从小的一种就是说教育也是息息相关的。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讲到的杀生，如果说我们从小对于孩子灌输一种慈悲的理念，然后要护生啊，不杀生啊，这样的一种理念的话，那么他长大就会变成一种慈悲善良的人格。同样的，我们在讲到不逾矩的时候，你像这个权威不逾矩，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暴露了这样的一种以强凌势的一种这个性格弱点的话，那么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老师也好的话，应当善加引导。而且这个不逾矩这条这个借条的话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不要说偷了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把别人的两三元钱然后通过这个明抢暗偷啊弄到手里的话，就已经触犯了不逾矩的这个戒条。所以这个不逾矩哈其实特别容易犯，尤其像这个出家人一般在这个汉地出家的时候，基本上首先学戒，讲戒的法师特别强调这个道戒，因为住在寺庙里边所依是特别殊胜，所以很就是稍不小心的话就犯下特别严重的一种不逾矩的这个罪过。即便是说我们在家人的话，有些不是住在寺庙里边，但是平时如果对于这个不逾矩的戒条不是说学习的能够就是说学习的学习知道里边哪些是犯哪些是不犯的话，那么在平时的一些行为当中，在工作当中也很容易犯这个不逾矩。比如说把公家的物品啊自己私用啊，那这其实也是犯了不逾矩啊，所以特别容易犯。那么我们在这个前行当中哈，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内容，并不是算是特别详细讲，因为上师在讲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哈，那么在讲到偷盗戒，也算是做了不广不略的一种介绍，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可以结合极乐愿文大书讲解当中关于不逾矩的这个内容哈，互相结合起来，那学习这一堂课内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介绍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盗窃不逾矩。诸如盗贼以内的人，趁着主人没有看见，而在暗地鬼鬼祟祟窃取饮食财物，据为己有，这叫做盗窃不逾矩哈。那么对于这个盗窃不逾矩，我们也分成三个方面来进行做介绍。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像现在的话，盗窃现象非常非常猖獗呀。那么我们会结合一些实例，还有就是说透过这个现象，我们要分析为什么这样一种现象这么猖獗。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校正说明盗窃行为令被盗人啊特别痛苦。所以盗窃是一种极不合理，也是极不人性的一种行为啊，不如理的行为。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是说明白什么呢？应该从小明白偷盗是一种不好的恶行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现在盗窃行为特别猖獗。其实这些哈，比如说我们依靠实例说明，还有就是究其原因。那么在实例说明当中，我们下面就是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超市，那么现在失窃的这种现象也特别多，可能有些道友啊，不论你是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去超市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大的这个超市啊，有时候会有什么呢，专门有人盯着你看你走到哪里，有时候看你就是出家人挺独特的时候还独特盯着你，就怕你什么呢，偷东西。那么有些像超市当中一个月可能有100次失窃的这种情况，所以是比较的这个普遍了。还有像这个我们说学校，本来学校的话是一种教书育人的非常好的这种场所，但是现在的话随着五浊恶世，人们的这个品性哈越来越下降的时候，那么很多人他偷盗的这种习气啊也是特别厉害，从小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偷的这种习性。那么住校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学校里边，那么有些就是说自己的床褥啊被盗等等的，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学校当中哈，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偷盗行为。 所以上次在讲那个极乐愿文大书的时候也是讲过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哈，也不是很多人吧，有一部分人还是有这种偷盗的这种习气哈。从小也上次开玩笑说，问一个道友说你小时候有没有偷过东西，他说我偷过父母的钱，然后也偷过别人地里的这些庄稼呀，还有就是水果呀等等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些就是说在学校当中哈，也是有这些偷盗的这种情形。那么还有我们比较普遍的，像现在大城市居民区，我们在讲这个怨憎会苦的时候也曾经讲过，为什么现在大城市当中就好像住在牢笼当中一样，你从外面一看全部就是说窗户啊门啊都是用这个铁栅栏那么包围住，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偷盗的这种情形太多了。而且就是不光是一楼装栅栏，一楼装了二楼要装，二楼装了三楼要装，那么整个一栋楼的话从上到下全部被这些铁栅栏所包围啊。那么也是因为偷盗的这种现象哈，太多了，频频发生，不论是我们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那这样的一种偷盗现象确实是频频发生，比较普遍的。那么下面我们看这样的一种盗窃不允许为什么这样频频发生，我们来进行看它的原因。一个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普遍，也就是说五浊恶世啊，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社会风气越来越差，人心不古啊，还有就是人们的道德良心善心越来越少，以及就是相续当中的一些烦恼，比如说像贪嗔痴邪见越来越炽盛啊。其实像我们上一堂课就是不杀杀生的这个分类一般，那么它有贪心引发的杀生、嗔心引发的杀生，还有痴心引发的杀生。那同样的，其实像这里边偷盗的话，也会有贪心引发的偷盗、嗔心引发的偷盗，还有痴心啊引发的偷盗。那当我们现在人们相续当中这样的一种烦恼越来越炽盛的时候，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很多的这些社会风气啊还有社会治安问题就成了这个问题了。而且在极乐愿文大书当中也是讲到，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特别容易犯不逾矩，哪些人呢？有些人比如说他具有这个大吝啬心，非常吝啬，而相续当中又贪得无厌，所需甚多，需要特别多。这里边特别形象，所需甚多呀。像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说极个别了，很多人的话，那么互相攀比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对于房子啊、轿车呀、还有这个就是说穿着、饮食各方面的这种所需甚多的时候，贪得无厌，那么最后怕自己比不上别人的这种水平，那么恬不知耻就会什么呢？采用一些不正当的这种手段来进行获得财产啊。那么就像这里边说不逾矩的这种形式来进行获得财产，还有就是催税所逼啊、惩罚所迫，那么因为这个经济上竞争力特别大的时候，那这样子就是说产生一种什么呢？生活还有工作以及就是说各方面的这种压力，还有税务啊催税所逼，并且被这个惩罚所迫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内外因缘聚合下，人们很容易犯这个不逾矩。所以在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哈，从外在有种种的压力，比如说自己要养活很多的人，而且不是有些报道上分析吗，你像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那以后就是说夫妻俩的话，那么他要养四个老人，所以生活的压力特别大，然后内在的话所需又甚多，贪得无厌，所以内外的这种因缘聚合下，必定什么呢，有些没有这样的一种道德规范的约束，不知道因果的道理的时候，那么他会采用一些不正当手段来进行获取财富。所以从这里来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为什么说像现在物质的这个生活条件哈，可能是比以前要进步很多，但是在有些统计当中记载，那个就是统计当中也是记载当中也是说嘛，是不是说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人们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幸福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大城市的幸福指数是越来越低啊。由此可知的话。其实我们要明白什么，通过我们学习前行哈，尤其像这里边我们明白了这个盗窃不允许频频发生的这样一种原因的话，其实我们应当尽量减少自己相遇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种贪心嗔心贪得无厌的这种心态啊，也不要去跟别人攀比，而且人生是无常的，是短暂的而且是痛苦的这种本性，我们与其把自己的这种精力放在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种琐事上，那么不如什么呢，换一个角度，那么把精力放在文思修行佛法上，如果把精力放在文思修行佛法上的话，那么以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必定会什么呢，越来越减少 必定会越来越减少。所以这里哈，我们大概分析一下它的这种原因。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以校正来进行说明，盗窃行为令被盗人啊特别痛苦。我们下面主要是引用《大智多论》当中的这个校正。大智多论当中讲到说，他物不可触，譬如大火炬，若盗取他物，其主其懊恼啊。别人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可去碰触。如果说不问而取啊，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你碰到了大火炬一般，必定会带来今生来世的种种不吉祥，甚至是堕入到恶趣当中。然后这样一种罪过的话，我们要知道，将心比心来讲到讲啊，我们盗取他人的这个东西的话，会让别人特别懊恼、哭泣啊，甚至就是说会有这个夺命的这种感觉。其实不光是人了，这里边就是说，你盗窃别人的这个物品，我们包括一些非人，还有就是说一些旁生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在藏地不是有这个人参果吗？藏地取得人参果有两种途径，有一种的话就是专门去挖，还有一种就是拿什么呢？焚鼠所储存的那个就是说那个人参果，在藏地很多这个鼹鼠也好，焚鼠也好的话，它会在自己的这个巢穴当中哈，在冬天来临之前，在秋天啊，那么储存很多的这些人参果，而且有些上师曾经讲过嘛，你把这个焚鼠的人参果偷走以后的话，焚鼠会非常伤心，会甚至会感觉什么呢？心脏都要裂开了，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啊。还有就是你偷死人的这个东西，我们说死人死了，尤其在藏地不是有这个狮驼林嘛，那你就是说狮驼林里的这个东西啊，也不能够什么呢？不问自取。为什么这样？记得那个在《极乐云大书》当中不是说嘛，说有一个人到狮驼林把人家死人的这种东西拿走了，在他刚拿走的时候，那个尸体啊就突然起来说：“你不要拿我东西！”特别愤怒。那种种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其主哈，等到我们下面讲这个四种原就是圆满这个盗窃不予取的，有这个四支啊，四支当中，我们说在讲到鸡的时候，从这个就是说，凡是有主物，这里边有主物的话，包括一些人和非人，还有一些旁生的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你不问自取，全部都是属于犯这个不予取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一种懊恼呢？其实，在《大智多论》当中哈，有一段校正还是非常好的，他是这样讲到的，说一切诸众生衣食以自活，若夺若劫取，是名劫夺命啊。一切众生的话，那么他以衣食自活。如果我们把别人的这个穿的还有吃的夺取的话，不论是抢也好，还有这个偷也好的话，那么你就是什么呢？劫夺对方的生命啊。什么叫劫夺对方的生命？大智多论当中也有介绍，说人命有二种。哪二种的？一者内，一者外。内命的话就是我们的命根啊，外命指的就是这里边众生的这些衣食。为什么把这些衣食比喻成众生的外命呢？因为一切诸众生衣食以自活呀，众生的话依赖于衣食活命，所以它是我们就是说赖以活命的一种助缘嘛，那么称之为这个外命。所以不论是一些旁生的他的这些食物也好，财产也好，凡是有主的这些财产，如果说我们他赖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资具啊，我们把它明偷就是把它偷了或者是抢的话那么就等于什么呢？夺了他的生命一般所以因此必然会给这样的一种盗窃行为啊，那么令这个被盗人极其痛苦哈。所以这样的一种将心比心啊，比如说我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如果说被别人偷走的话，尤其是自己特别重要的一些东西被别人偷走，那么自己会有什么呢？一种特别伤心的，好像自己的这个心脏被别人夺走的一种感觉的话，那将心比心尤其是没有学佛的这个世间人，很多的这些就是说他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他非常执着，如果我们夺走的话那这样以此而造的这个罪业哈也非常严重，为自他带来种种的这个痛苦。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应从小明白偷盗是不好的行为啊。这个的话就有赖于父母和老师的善加引导。我们在现在哈，我们记得小时候就经常听这样的一种这个公案，也是真实的，说小孩子不是说那个有一个罪犯他后来就是犯罪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他母亲探望他的时候吗？可能有些人都知道探望他的时候，他就什么呢？一口把他母亲的这个耳朵给咬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母亲本来非常疼爱他， 啊，但是原因他儿子讲了，儿子说，我现在这个下场的话，就是因为你从小不教的。说我从小就是喜欢有这种偷的这种习性，我从邻居家偷了一根针回来之后的话，你就非常赞叹我说我儿子，真聪明，而且就是说真有手段，这样来进行赞叹我，所以长大了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性的话，就什么呢？会从小错而导致于这个违反国家的一些就是法律啊，那么被关进到这个监狱里边判刑。所以你像这个我们现在哈，确实社会上的这个教育啊，值得我们去重视。因为社会风气不好的时候，往往不论是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老师的话，是这个园丁啊，是培育这个下一代的。但是很多现在为人师表的这个老师，道德不达标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往往就是错误引导学生。而作为父母的话，受社会风气的这种影响，那么从小对于孩子做一种错误的引导。如果孩子非常老实的话，非常有品性，他反而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不下来，所以他想方设法给孩子灌输一些坑蒙拐骗的这样的一种理念，然后就是说当这个孩子就是欺骗他人了，然后骗得一些东西，偷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不但不呵斥，不予以惩罚，那么反而夸奖他，说他是一个英雄，说他非常聪明等等，非常有手段，所以这些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这里边就是主要还是什么呢？作为这个我们在座有很多就是为人父母的，还有为人老师的，尽量通过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那么对自己周围的这些小孩子啊、下一代啊、儿童啊、少年啊，那么做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就是善的这个引导，比如说像这个盗窃不予取，那么灌输给他这些好的这个理念的话，他的记忆力非常强，从小就是说懂得这样的一种道理，那么长大之后的话，他不会成为一种就是违背国家法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不良分子啊等等的，这是说这个盗窃不予取哈。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讲到的是欺诳不予取。那么什么叫这个下面我们主要可能应该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叫欺诳不予取。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是遣除错误认知。什么错误认知呢？有些人认为我不是亲自偷盗，我只是通过经商来进行谋取财物，即便是欺骗的话，他认为是间接，那么这样的一种经商欺骗手段谋取财物是没有罪业的。第三个方面我们主要是介绍，尤其许多上师与僧人将毕生精力放在经商上是不应理的，这也是我们着重要了知的哈。这一堂课所那个着重宣说的。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圆满不予取的四支。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什么叫欺诳不予取。原文当中讲到，在经商贸易等过程中，为了欺骗对方而以口说谎话，短斤少两、非法倡导等手段获取对方的财物，那么这叫做欺诳不予取哈。其实用这个名词哈，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经商过程当中欺骗啊，为了欺骗对方，所以就是以非法手段获取对方的财物，那这样子的话就叫做欺诳不予取。那么在这个什么叫欺诳不予取当中哈，我们又分成几小点来进行介绍。第一小点的话说，现在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无法避免此种恶行啊，以此来进行介绍这样一种欺诳不予取的情况。第二种，在唯利是图的贪心驱使下，势必造成很多恶业啊。就是欺诳不予取，他什么呢？是以贪心驱使下，那么不但就是不会没有罪业，反而会造下很多的恶业。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世人若能够遵守最基本的我们佛教当中所讲到的三规五戒的话，那么一定会达到社会和谐、国家稳定。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哈，救死扶伤的这个医院也无法避免此种恶行。其实现在媒体报道哈，我们在座很多人也知道，比如说有一种这个克林霉素、抗生素出厂价只有4元多，并不是特别贵，但是到了这个医院就要卖30多元，而且药的这个质量也是越来越差。以前就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当中也是讲到说，在全球销售的药品中有10%是假药，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有60%是假药。那这些的话本来医院是救死扶伤啊，那现在就是说随着就是社会风气的越来越这个低劣啊，那么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最后的话肯定是什么呢？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会这个就是说带来很多的一些隐患。而且不光是医院了，其实像现在我们说饮食，有些这个食品在申请这个许可证的时候质量还可以， 但是在后来经销过程当中偷工减料唯利是图，以至于对人体有利的成分越来越少，有害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就像前两年发生的这个牛奶事件啊，那不是说一家两家呀，很多就是说像这个连锁的这些那个就是一些厂家的话那么共同就是说来进行这个就是说做这个替换不予取啊，掺这个一些尿素啊，还有很多对人体特别不利的这个就是说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最后也是导致什么呢？不择手段，其结果只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那么你像同样的像这个汽车的这种掺假，那么在一些统计当中不是说十辆汽车当中一些欧洲西方的这个制造的汽车制造的这个汽车当中十辆当中就有一辆是这个假冒伪劣的。以及像飞机的话，在众多的这个就是说零件当中有2%也是假冒伪劣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些空难的事件特别多，然后车祸的这个事件也特别多，也是和我们人类不择手段，那么最后导致人类自己毁灭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此唯利是图的贪心驱使下势必造成很多的恶业。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商业时代，如果说我们懂得善恶因果的道理，能够取舍因果，凭着良心做一些合法的这个经营啊，应该是能够获得一些利益的。然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话，因为这个内心贪得无厌啊，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在贪心驱使下无恶不作，以猖狂虚伪的手段来进行骗取财物。所以这样昧着良心做的事情啊，一味只想什么呢？谋取这个利益。那在这样的一种经商过程当中，已经造下了很多的恶业。而且就是说贪心驱使下，有些就是造的这个恶业，不要说因果了，可能让一些世间人啊都已经这个非常这个吃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看到一些贪官落网之后，听了他们罪行之后的话，都会说哎，为什么这么贪？难道他们的这个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的话，就是因为在大贪心贪得无厌的这样一种贪心推动下自己已经完全失控了，也根本商学当中没有了一种做人的观念啊，做人的这种观念。所以在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哈，讲到说，若人行欺诈方便取他物，则是大贪心常行不善行。刚才我们说像这些贪官污吏啊，大贪心驱使下，那么做的都是一些不善行。所以人行欺诈依靠这样一种欺诈的心态易落的话依靠家行方便盗取他人的财物这样一种大贪心驱使下的话，必定会经常行使不善行，不要说来生的这个果报，那最后的话会什么锒铛入狱所以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什么呢有地位又有财产又有这个眷属，一旦最后东窗事发的时候在极盛当中啊也会受到应有的这个惩罚，而来世的这个报应更加严厉的那么在等在前面所以这里边也是常行这个不善行哈在贪心驱使下。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也就是世人如果能够手持最基本的三规五戒，一定会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然后这里边说这个其实这里哈就是手持这个三规五戒，有很多人他我就看有些人嘛，他不愿意受这个三规五戒其实这个三规五戒的话和我们世间的伦理道德并不相违啊。为什么不相违呢？其实三规五戒，比如说三规，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五戒的话，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那你像这个五戒，如果说我们不说这个戒，你就说能够做到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的话，那你像做我们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贪官污吏，大城市的一些市长也好、市委书记也好的话，那么在他在任期间，他能够守持这样的一种不杀生、不喝酒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一般他不会出现大的违约。不会像现在我们很一些这个报纸上所看到的报道那样，有些官员到了一定时候他就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那么最后毁坏自己的一切。所以作为这个世间人的话，也应当好好思维这些道理啊。而且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我们也知道受持三规五戒的话，也是在我们明白了这些因果的基础上，我们会受持这个三规五戒。我们为什么说像第四引导文当中讲到的这个因果不虚啊，是做什么样一种引导呢？就是引导我们善加取舍因果。我们善加取舍因果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会什么呢？做到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而在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与世间伦理道德不相违背，而更进一步的话，已经远远超胜了世间伦理道德。 因为世间伦理道德当中他没有讲到这个业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道理。如果仅仅是一种这个做人的这个人格方面去约束他，强迫他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的话，没有一种智慧的这个引导，可能就是说可以约束一段时间，但是最后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克制自己的这种贪心。而我们明白的这个业因果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就会知道这不是一种强迫性的。如果我不这么做，去做一些食不善业的话，那么由此而来的话必定是什么呢？自食其果，那么自己感受自己所播下的这个恶果的这个种子啊，那么承受这个苦果啊。所以明白了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那么即便是强迫的话也会有一种动力强迫自己去这个断恶行善。所以我们这些道理哈确实值得我们去好好思维。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剪除错误认知。不是亲自偷盗，仅仅以经商等手段就是谋取财物啊，没有罪业。剪除这样的一种错误认知。原文当中讲到说，当前我们中的有些人认为，只要没有亲自去偷盗，而仅仅以经商等欺骗手段谋取财物是没有罪业的。其实通过尔虞我诈的欺诳手段经营，无论赢得多少利益，都与直接偷盗没有差别。这是跟这个杀生也是一样的，间接杀生其实只要你参与的话那么和你直接杀生没有任何差别。而且你教唆别人去杀生的话，甚至比在大生当中甚至比这个你自己直接杀生的罪过还要严重。所以这里哈，你虽然没有亲自去偷盗，但是通过我们第三种以欺诈的手段谋取财物的话，那么和直接偷盗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所以我们世间人古人常说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世间人的话，喜欢财物，但是也要什么呢？取之有道，依靠合理的这种手段去获得这个财产。如果通过欺诈的这种手段的话，那么和直接偷盗没有任何差别，而且以此会造下很多的这个罪业哈。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讲到说，尤其许多上师与僧人将毕生精力放在经商上是不应理的。那么这里原文当中也是讲到说，尤其值得提醒的是，在当今时代，许多上师和僧人根本不把经商的事情看成是过患或罪恶，甚至将毕生精力都放在这上面，整天忙得焦头烂额，还自以为精明能干。殊不知再没有任何事情比经商更能够毁坏僧人相续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下面哈还会引用公案来讲那么这里边我们首先引用发觉进行经当中的这个校正说这个毁坏相续在这个经典当中说，我今出家求立德，莫作竞争生恶心，无有田地及商户，为何事故起斗争。说我现在出家是为了求得功德利益，所以不应当做这个竞争而就是说依靠这个竞争的话，相续当中也是不断的产生恶心啊。我们说没有比经商更能够毁坏自相续的了。如果说没有这个经商，那么出家人少欲知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什么呢，也不会产生这个争斗。但如果说把这个已经出家了又入了另外一个家，那么去经商了，而且毕生精力放在这上面的话，那么也必然会什么呢，引起争斗。所以出家人啊，尤其是这个出家人的话，那么如果经商下面我们主要就是说哈仁波切介绍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哈，过失非常大。那么下面我们就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来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出家人应做的是建立道场弘法立身，第二个方面就是公案说明，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是讲到是恶业不断增长并且毁坏自相续，没有比经商更严重。怎么样毁坏自相续的话，那么他下面也会具体说明。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一个问题吧，旁述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说一概而言出家人经商都是不合理比如说这里边说出家人为了寺院弘法立生，那么做一些生意，而在家人为了维持生活而经商，是否都不如法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出家应做的是建立道场弘法立生哈，这个非常关键。出家人本来应当看破琐事尘世，已经身披袈裟剃除须发的话，就应当利益一切众生，而不应当像在家人那样想方设法的赚钱这也是很不应理的。而且在这个出家人所居住的寺院也应当是什么呢，文字修行的弘法立身的道场，不能够依靠这个寺院比如说发展开发这个旅游借此这个谋求这个财力，这也是非常不合理哈。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应当将目光放在弘扬佛法上，而且这对每个人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关键的。上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上中下等的这个修行人，比如说上等的这个修行人，他在证悟殊胜的这个境界之后的话，能够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啊。这是在印藏都有很多高僧大德的这种典范，比如说在藏地有一位大德，那么他一辈子建了108座寺庙。我们汉地非常典型的，也是我自己就是来藏地之前啊，就是特别喜欢看虚云老和尚年谱啊。那么虚云老和尚的这个一生啊特别感人，而且他坐拥15道场，中兴六大祖庭啊，成举五宗禅门。可以说像我们现在就是说禅宗的一些就是寺庙也好法脉也好的话，尤其是一些祖庭啊，那么也是靠虚云老和尚就是那个就是说继承下来的一些法脉，也是由这个虚云老和尚继承下来的。所以你像那个虚云老和尚哈，甚至他在开悟之后哈，一生建了很多道场，都是一些像这个云南鸡足山呀，还有像这个广东的一些云门寺、南华寺，广东云门寺、南华寺，还有像这个云南有一个叫云溪寺啊，以及像我们就是说那个江西的云居山啊、云居寺。那么这些大的这个祖师道场啊，乃至于像这个云居寺，是虚云老和尚在已经将近120岁的时候那么建的这个道场。所以这样的一种弘法立生的建立道场，弘法立生的这样一种气魄哈，确实非常感动人所以你像这样上等修行人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那么作为中等修行人的话，应当维护道场的同时，那么可以自己精进修行啊。而下等修行人不要说利益众生，自己精进修行也达不到整天就是什么呢，围绕着自己生出不同的烦恼啊，贪心、嗔心、痴心。而最下等的修行人不但不能够利益众生，反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会损害这个他人那么明白这些之后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效仿就是高山仰止啊，那么效仿这些像虚云老和尚，还有藏地的，我们现在很多这些藏地的大就是高僧大德们，那么弘法立生的这个事业，我们应当发愿尽量什么呢，去做的就是说如理如法，比如说不要做这个损人利己的事情啊，那么尽量的在自己修行的这种同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那么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些也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说这里边哈，有些人可能就想说那一切都是空性的，你像这些汉藏的高僧大德修那么多道场有什么用呢，其实这种说法也是很不正确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什么呢，福慧二字双运去这个修行，即便不能够像登地以上菩萨那样的一种福慧二字双运修，那么相似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福德智慧双运去修行的话，我们在凡夫位也要什么呢，去行持。你比如说在圣意当中万法皆空，但是在世俗当中我们要什么呢，积累资粮是不能够放弃的。而且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虚云老和尚也讲过，说空花佛事时时做，水月道场处处见啊。其实这里确实非常殊胜啊，你像那个虚云老和尚，水月道场时时做，空花佛事时时做呀。老和尚不但就是建了这些寺庙，尤其是在一些大的这个祖庭啊，建好之后的话，马上就是什么呢，传戒，还有就是讲经以及什么呢，坐禅。全部都是来进行就是把这个道场哈，不是一种形象上的这种道场，那么真实便是通过这个讲经传戒坐禅的话，那么变成真正的文字修行的这种道场，非常非常殊胜啊。而且这里边为什么说空花佛事水月道场都是空性的，而且你看从虚云老和尚一生当中哈，他每建一个寺庙完成之后，基本上的这个就是说一些文字修行的这个秩序啊已经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会什么呢，一分钱不带，又非常这个自在的带着他的这个就是说一波呀那么又什么呢，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去弘法立生从来不会把这个道场直为是自己的，那么安排得力的这个弟子，得力的这些就是说住持这个寺庙之后的话，那么老和尚又到其他的地方继续来进行做这个弘法立生的这个事业。所以一生啊，我们说世间人说这个天马行空啊，那只是口头上说的，老和尚的一生啊，我们看现在也是拍出了这个电视剧，其实原文的这个年谱更加这个就是形象， 而且就是说看了以后特别感人，一生当中就是做这些建立道场，不停的建立道场啊，不停的这个弘法利生。而且老和尚处的这个时代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哈非常那个和平的一种年代，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话是一种什么呢，战乱的这个年代，不断的换皇帝，不断的换这个朝代啊。但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战乱时代，你像老和尚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菩萨再来做了这种事业的话，就可以让我们产生这个信心哈。那么下面这里边就是说，其实寺庙多是一种好事情哈。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建立道场，但是有了道场就有了弘法利生的一种基础。你比如说在藏地，基本上在每个山谷下都有小寺院哦。一个小小的地方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个寺院。那这样子的话，即便是在这个佛教遭受灭顶之灾的年代，但是在小寺庙，有这些小寺院的话，那么对周围的老百姓也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哦。而在我们汉地的话，其实大城市非常多，但是寺庙的话只是一座两座，非常非常少，根本满足不了信教群众的这个要求啊。而且我们现在信教的这个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对佛教也是不断的产生这个信心啊。那么他们每当这个初一十五的时候会去这个朝拜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说产生真实的这个正见，那么就是见佛像啊，那么去这个寺庙的话也会什么呢，给他种下这个善根，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意义的。杭州灵隐寺说这个香火鼎盛的时候接纳这个游客三万余人了。我记得以前江西有个寺庙也是在这个观音二月十九观音菩萨的这个生日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甚至这个治安啊来进行维持都维持不了。那这样子的话，在一个地方，不论是乡村也好，城市也好的话，在我们汉地哈，寺庙的这种数量还是不是很多。所以如果能够多建寺庙的话，并且以此什么呢，弘法利生，那么必定会和很多的这些信众有缘的这个眷属啊，那么介绍这样的一种善缘。所以逐渐的话，会给他们将去当中注下善根啊。慈悲和智慧的这个火焰也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原文，说为什么你想想，经常为了做买卖而四处奔波，必然将求学参学集资进藏等该做的文思修行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没有求学修行的这个机会啊。更有甚者，连晚上睡觉时也一直在考虑经典的账目。那这些都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出家人应当做的是建立道场，而不是说经商，因为经商的话它会严重的毁坏思想许，这里边也做了一部分介绍。那么还有一文当中又继续讲到说，如此一来势必会断绝信心、出离心、慈悲心等的根本，始终身不由己的处在迷迷茫茫的状态中打转转。那这里哈，我们为什么说这一堂课我们主要所讲到的就是第三个内容啊，也就是出家人僧人将这个毕生精力放在经商上是不盈利的。本来这里边讲的是不予取偷盗啊，华真波切针对当时的一种状况，那么指出了出家人经商的这个过失，我们下面还会来进行做这个介绍哈。所以作为真正的修行人的话，我们除了维持基本的衣食以外，最好是将我们的精力放在利益众生，那么修学佛法上。我记得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哈，当时不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商店说这个就是想要什么呢，就是那个把这个卖这个油啊，比如说金龙油什么的就是做一种这个自己好像是卖的一种权利吧，我具体不是说特别懂，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当时盛世就没同意。一个方面会对其他人啊，我们垄断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销售渠道的话，会让其他人就是比如说产生烦恼心啊等等的，带来一些就是副作用啊。虽然自己我们这方面会赚钱，但是并没有什么呢，我们作为这个出家人只是维持基本的这个意识就可以了，主要精力是在这个利益众生修学佛法上。即便是有商店的话，那么也是维持我们现在在这个藏地求学的一些汉僧的这个生活啊，日常生活啊，所以并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当时上师也是通过这个商量啊，那么也是否决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所以我们现在好在有些道场当中，而且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佛教搭台经济唱戏啊，那由这样的一种手段， 在从世间法来讲到的话，那么也是一种什么千与勾牵后令入佛制，可以算是一种方便，度众生的方便。但如果说没有后令入佛制，仅仅就是说为了赚钱，为了让这个政府官员高兴而已的话，仅此而已，那我们说这样的一种佛教大台经济娼妓，其实对人类社会没有意义，而且对弘扬佛法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有了这个道场的话，应当在这个道场基础上，从佛教的这个本意来看的话，那要进一步的什么呢，去灌输他佛教的这个理念。所以我们尤其现在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身心的痛苦啊，尤其是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的话，需要有一种正确的信仰，那么这个时候最好是能够给他佛法的教育。所以我们要建立道场是要建立，但是不是为了赚钱为这个目的啊，一定要什么呢，在这种道场当中去这个就是说弘扬正法和教法啊，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去闻思修行啊。我们下面看第二个方面，那么原文当中依靠公案说明这样的一种道理。从前米勒日巴尊者来到一个寺院，晚上在一位僧人家就寝，那个僧人躺下以后，心中便展开了这样筹划的一幕也是非常形象哈。明天杀一头牦牛，那么我该怎么来销售牲口的皮毛呢？它的头可以赚这么多，大腿赚这么多也没问题，前腿的肩胛部分也可以赚这么多，小腿也能够赚上这么多。那他将牲口里里外外的所有部分都盘算好了，整个晚上都没有睡，除了那条尾巴以外，那条尾巴以外，一切都已经预先计划妥当了，那一晚上都没睡，所以这是天也亮了。他立刻起来进行念经、礼佛、供施食死等一系列的事宜。看到米勒日巴尊者仍然沉睡不醒，于是他便走过来，冷嘲热讽地说：“你自以为是个修行者，可是法事、诵经等什么也不能做，还在睡懒觉，反而呵斥米勒日巴尊者。”那米勒日巴尊者说：“本来我平时是不睡懒觉的，但昨天夜里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出售那头被杀的牦牛。”正好说出了这个当时这个就是经商的这个出家人的心态啊，说我没有空出时间来睡觉，因此今天早晨才沉睡过去了。尊者的这番话已经淋漓尽致的揭穿了那个僧人的丑恶内心啊，丑恶内心。其实这里哈，不要说他专门去做生意，如果说我们在一些寺庙当中，比如说有这个流通处卖一些佛像啊，我就说个那个玩笑，说我刚出家的时候曾经也卖过一段时间那个佛像，现在也要忏悔。当时就是说数那些比如说佛像的那个挂件啊，然后就是到了这个晚上的话，都梦见自己一直在数那个佛像的这个挂件，在梦当中啊都在数。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是说这些事情太过用心的话，那很容易什么相遇当中就没有放在这个正法上了。所以这里边这个僧人的话也是专门在这个经营这些卖这个一头牛啊怎么卖。这以上哈是这个公案说明。我们下面看第三个方面，就是使这个恶业不断增长并且毁坏自相续，没有比经商更严重的了。那么这里哈说这个同样的，现在唯一经商的那些人，白天晚上都是在考虑经商账目，经常处于迷乱散乱之中，荒废光阴，在死亡的时候也只有在这种迷乱的状态当中死去啊。这里边也是以我们这个出家人啊，就是一些这个修行人那么经商的话那肯定什么呢，白天晚上一直在这个考虑经商的这个账目，就像刚才华深波切所举的这个藏历的这个出家人的这个例子一样，那晚上也睡不着，睡不着不是在精进文思修行那么也是在什么呢，处于迷乱散乱当中而荒废光阴，那死亡的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迷乱状态当中死去。所以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这种现象很难避免。华深波切所说的这个状况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僧人的这个状况，但是很巧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话，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很多这个就是说有些就是说那个他也不算是真正出家人吧，只是说剃了头，然后就是依靠这个佛教来进行赚钱。那这是在浙江啊，很多的一些南方城市确实是有的。有些人就是说和尚公司啊，其实这个和尚公司并不是说真正出家人，而是一些在家人他为了这个牟利啊，那么就是说依靠这个三宝那么来进行赚钱。所以这种现象在这个末法时代啊也很难避免。然后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刚开始还有一种求解脱的心，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染污啊，那么思想去逐渐千变，也去什么呢，跑去经商 啊，那这样子的话，从这个就是说一生乃至于到临死的这个状态当中，都只有从这个迷乱的状态当中死去。所以这里边哈，莲花生大师也说，人不变心变，人不变时变啊。我们人的话大体相同，都是一双眼睛，然后一只鼻子啊，一张嘴，没有什么大的这种改变。但是内心的话，在这个五浊恶世劫住的这个时代，相续当中已经千变了，时代也已经不断的在转变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末法时代的时候，有缘能够一直上师闻思修行正法，我们应当再再发愿，不要就是被这样的一种这个时代所转变，让自己的这个内心要转变的话，是向善法上去这个转变，不要随着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变得越来越这个恶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下面哈，就是通过这个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我们这个第三小点的这个内容，说今生他会毁坏这个自相续。第一点就是在今生过程当中，他直接间接会造下十不善业这样来进行毁坏自相续。那么第二点的话，是我们通过极生当中由这个今生他会引发种种身心痛苦。以此就是说毁坏自相续。还有第三点的话，就是生意人的他的一种惯常的心态啊，其实就是一种欺骗说谎的这个心态，而且成了一种惯性。那么我们看第一点，也就是在今生过程当中直接间接那么造下这个十不善业哈，在原文当中讲下了直接造下八种这个就是不善业，那么间接的你像这个邪淫和这个邪见的话，也会间接而造下。我们首先看原文说，不仅如此，那么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本来自己所卖的是低劣商品，反而油腔滑调的说，某某人，先前某某人说给怎样怎样的价，但是都没有出售，我自己买进时也是花了多少多少钱，全是一派胡言，那么这就是妄语啊，妄语当中就是所说不符实啊。在这个经商过程当中，肯定会打下这样的一种妄语，为了让别人就是说吸引别人的这个注意力啊，那么把自己的这个就是商品说的特别好，然后说的特别贵，卖的时候说那就是说我现在赔了本，那我卖给你吧，那这样子的话他肯定不可能赔本，那么这样一派胡言，这就是妄语，那么也会造下这个恶语，说口出不逊，说对方口出不逊哈，说对方的物品太次，或者是依靠负债累累的原因而吵得天翻地覆等等，那么这就是恶语哈。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经商恶语哈，直接说恶语可能还是少见，因为像现在讲究这个服务态度啊，有些公司也是规定说在接待客户的时候要态度温和，不能够说恶语，不能够吵架等等，以这个顾客是这个上帝嘛，商店当中也是这样讲到的。所以各个人虽然很想吵，但是怕被这个商店开除啊，那么尽量压着，但是我们这里边说，心里边生这个嗔恨心，那么就是说表面上还是一种微笑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内心也是在这个犯戒啊，那这里就是恶语在经商当中哈，其实在一些小商小贩当中哈，还是会经常发生这样的这种恶语吵架的这种状况，那么还会就是说犯这个离间语，在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时，撒谎说自己想买某某物品，而在买卖双方之间制造这个不和，这就是离间语。在买卖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本来自己想买对方的这个东西，然后又怕它太贵等等的，那么就说你的这个商品那个就是说那个质量不好，然后我想买对方的这个商品，那这样就是说挑拨离间了这是属于这个离间语。还有讲到说毫无意义的评价价格太高，本来不想买也与对方讨价还价等等，这就属于绮语啊，说一些无意的这个话属于这个绮语。以及下面以上的这个语的这种四种恶业哈，已经全部具备了。那么下面所讲到的是这个贪心，一方面的这个贪心和这个嗔心等等哈，野心勃勃，想把对方的财物据为己有，那么这就是贪心。还有心里怀着把他人弄得一派涂地这就是害心啊。还有就是宰杀羊只做买卖等那么这就是杀生引发的这个杀生。所以以上哈，我们在这里边所讲到的，依靠经商，那么他会在经商过程当中，十不善业当中，除了邪见和邪淫以外，已经全部直接具足。 像这个羽的四种鳄也已经全部具足了，那么身的一只身的两只啊，就是像偷盗以及本身是不予取嘛，那么还有指的是这个我们上面所说的杀生啊，也已经直接具足了。那么像这个义的恶业当中已经具备两只，所以剩下的是这个邪见和这个邪淫。但实际上间接也可以具足邪见和邪淫，比如说为了谈生意踏入不正当的场所啊，那么这就是邪淫，在现在可能也比较普遍吧。那么生意做久了不好好闻思修行，自然就会诋毁因果三宝，那么这就是邪见。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就是说对于三宝本来不稳固的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就是说转变，那么甚至最后会诋毁这个因果三宝，以此而产生邪见啊。所以在这个大宝积经当中哈，对于一号经商会产生种种邪见，那么最后的这个下场堕入恶趣，在经典当中也有描述啊，说贪着他资财，竖起于嗔恚，心种种邪见，世人堕恶趣啊，依靠贪着他人的就是财物啊。产生嗔恚之心，而以此相续当中引发种种的邪见，这样的人最后必定会堕入到恶趣当中。以上哈，我们第一点当中就是说，依靠这个经商啊，会直接间接引发食不善业。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极生中的经商引生的痛苦等过失。如果经商搞得不顺利，会使自他双方倾家荡产，使大家深感痛苦，最终损人害己，甚至自身会落得个饿死的下场。如果搞得好，生意稍稍有起色，那么不论赚了多少也不知满足，一直贪得无厌。那么就算是拥有的财产与多闻天子不相上下，他也仍旧兴致勃勃地从事最大恶极的经商。就这样在忙忙碌碌散散乱乱之中，人生的旅途已经到了尽头，等到临终之时只能是手抓胸口，成为堕入恶趣的基石啊。人在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经商的人哈，在一生当中即便是出家人也好的话，那么为了财富啊积极赢求一生确实非常辛苦，而赚来的这个钱那么用在什么呢？穷奢极欲上，大吃大喝呀等等的，而最后导致的这个下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依靠这个经商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那么在临终之前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堕入恶趣，有些在这个临终之前会有很多的这个恶相现前了，那这个时候手抓胸口想要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非常悲惨的这个一生了。所以在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是讲到说，若人为恶贪常复其心者，横入于地狱，即在恶鬼等。如果人为了这个就是说非常穷奢极恶的这种贪心啊，贪得无厌，恶贪被恶贪所覆地了自心的话，自己的这个善心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去做事情，那最后的话必定什么入于这个地狱或者是恶鬼等等的这个三恶趣当中。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三个方面，也就是生意人惯常的心态。什么心态呢？使恶业不断增长并且毁坏自相续，没有比经商更严重的了。生意场上的人们平时心里装的就是欺骗他人的阴谋诡计，总是怀揣恶念，就像刀刃矛尖针尖一样与别人针锋相对，往往都是居心叵测，完全背离了饶益他众的菩提心，结果只能使无量无边的恶业一增再增。生意人的这个心态哈，以前上师在讲很多的这个论点当中都讲过，因为上师接触过很多的这个人啊，确实就是说，如果是他在出家之前是一个生意人的话，他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惯常心态，比如说欺骗呀、说谎的这个心态，乃至于在他出家的一段时间当中都不容易改过来，而且一张口的话都是什么呢？一些谎言，没有一句话是真话。所以这样的一种惯常心态的话，那么背离了，尤其是这个僧人啊，出家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么完全是背离了饶益他的那种菩提心了。因为你出言的话，就是想要夺得他人的这个利益，然后欺骗他人等等的话，那么违背了饶益他众的菩提心，所以只能够使无边无量的这个罪业哈一增再增。 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第四点哈，以上我们通过三点就已经从方方面面说明了其实我们说作为这个修行人啊，尤其是这个出家人，将毕生精力放在经上是不应理的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四个方面说，出家人如果说为了寺院弘法利生来进行做一些事生意啊，那么在家人为了维持生活而经商，是否都不如法呢？那我们说这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出家人做生意如果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啊，有这样一种前提，护持僧众的话，那么佛在一些戒律当中，比如说在平等约经当中啊，也有开许。还有在瑜伽师毗论在讲这个十一种利他事业时也说过比如说出家人说，或是出家便有淫为衣钵等业，或是在家便有舞蹈商户淫农侍王等业啊。如果是出家的话他可以就是说为了这个维持生计啊等等的就是为了这个衣钵，那么他可以做一些这个生意，也可以做一些生意。如果是在家人的话，经商啊，主要是什么呢？舞蹈经商，通过一些我们说君子求财为财求之有道啊，那么通过一些合理的手段去谋得这个就是说生活所需的话，那么这也是佛在这个经典当中开许，然后在论点当中啊也有这个提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在家人，你为了生活，那么比如说一个菜农啊，到市场上批发一些货物，然后再拿到这个就是小卖部去卖的话，从中谋取利润啊，那么这也是很这个正常的。不论是这个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的话，那这些不算是我们以上哈犯这个欺诈不逾矩。但是如果太过分了那么最后就是说已经变成变了另外一种性质，也就是由开始的比如说那个弘扬佛法护持这个僧众，那么最后什么呢？完全变成了一种牟利的这个心态的话，那么这就会什么呢？导致这个欺骗不逾矩。所以我们在这个正常的维持护持僧众利益众生的这个前提下，那么做一些合理的这个生意的话，那这也是佛在经典当中啊以及在论点当中都是有开许的，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哈。还有在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修行人，不论是出家在家也好的话那么在修行的这个生活当中哈，他需要具备一种智慧比如说对于自己的这个财物的分配哈，在杂含经当中讲的比较清楚杂含经当中是这样讲到的，说使学工巧业方便及财物，得彼财物矣，应作四分，一分自食用，二分营生业，余一分匿藏以你于贫乏呀。这里边对于财物哈，他画了这个四分，那么一分的话自己食用，还有两分的话用来什么呢？营生用的，投资用的，那么以及就是说一分，那么自己什么呢？收藏起来，要把它储存起来。那么以此的话，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可以什么呢？效仿佛陀所举的这个方法呀，比如说你在赚钱赚了400万的时候，那么比如说其中100万那么自己使用，那么还有200万的话用什么呢？用作这个资金运转，以及还有100万那么放着不用，把它储存起来，那么以备一些这个金融危机啊可以来应急。那这里就是说佛陀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而我们现在哈，不论是在家出家尤其一些在家人赚钱的话，在赚钱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什么呢？效仿佛陀的这种方法，不要就是说一旦赚到钱了以后的话，把自己的全部的这个资金啊全部投入，那么最后什么呢？赔本，而没有什么呢，赚到任何的这个钱的话，反而导致一些这个过患哈。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佛陀的善巧方便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去运用自己的这个财产，那么在赚钱过程当中哈，有一种约束啊，不要就是说贪得无厌的话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种这个就是安全，会有一种安全那么这里也是这样讲到的。还有就是说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讲到对这个在家人讲到的这个求财方法，怎么样求财？就是具有什么呢？不颠倒，还有具有这个智慧不颠倒还有智慧哈。还有在这个妙法胜念处经当中也是讲到说，若于有情所如同父母想，能离不逾矩，智慧福无量啊。这里边在经商过程当中，在家人求财要具备舞蹈，还有具备这个智慧。舞蹈的话其实就是没有颠倒，那么求财的这种手段要合理， 不要是一种欺狂。那么还要有智慧，不要去什么呢？不予取谋取一些这个不利之财啊。那么怎么样具有智慧？其实在这个《妙法生命术经》当中哈，做教我们一种观想。如果我们对友情如同什么呢？父母而这个观想，一切友情都是我的父母的话，那你想想会不会偷父母的钱，会不会去损害这个父母呢？那肯定不会的。如果能有这样一种观想智慧摄持的话，那么必定会远离不逾矩，相遇当中会获得福德和智慧无量的这个福德和智慧。所以这里哈，上师教言当中再强调，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的这个基本要素哈有三点。哪三点呢？第一就是以智慧责法，第二的话是以大悲待众，第三就是以信心求证啊。智悲还有这个就是信心啊。那么依靠这个就是修行具备这基本的三要素的话，其实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因果不虚当中哈，有了这个三要素，内心当中以三要素引发的话，必定会如理如法取舍这个善恶因果，而且以此的话必定会什么呢？对众生来行带来这个利益啊。如果没有这个三点没有这个智慧，没有悲心，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可能就是说想要强迫性的让自己守持这些戒律，那最后的话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动力。有了这三点的话，我们在行持过程当中不论是自修也好，在利益众生过程当中啊，自然而然可以成为什么呢？真正的这个修行人。那么我们下面哈看这个第四点哈，就是圆满不逾矩的四支。不逾矩也像杀生一样具有具有罪业的这个四种之分。我们要清楚，甚至仅仅给猎人或强盗等少许口粮，也将分毫不差的得到他们所造的杀生或者是不逾矩的所有罪业哈。那么这四支我们也知道了，也就是饥、逸、乐还有家行以及究竟哈。而且这个道理比如说在大乘都论当中哈，他对于这个不逾矩的定义也是这样讲到的。什么叫不逾矩呢？大乘都论当中讲到说，知他物，身道心，取物去，离本处，物属我，是名道啊。这里边就已经含摄了我们说不逾矩的这个四支啊。比如说知他物的话，指的就是机，你明确不逾矩的这个对境。比如说你偷的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是别人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那这就是什么呢？属于机，对象是没有这个错误的。以及产生道心，那么属于第二支，也就是逸乐。还有第三支的话，那么大乘都论当中说取物去，离本处啊，依靠种种方便加行，你把东西拿走，那么这就属于加行。最后物属我的话产生属于自己的这个就是心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呢？究竟了那么这样合起来的话指的就是什么呢？偷盗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跟杀生一样，也就是说你参与的话，不是说你分了这个罪业的几分之一，只要你参与杀生的这个罪业的全部，你全得到。同样的，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说不逾矩的这个罪业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甚至仅仅给这个猎人强盗少许口粮，也将分毫不差的得到他们杀生或者是不逾矩的这个罪业。你不会说分担，只要就是说给他们提供这些口粮。那就是说他们杀生的这个罪业，他作为你个人来讲到的话，会就是分毫不差的得到这个全分的这个罪业。所以这里哈，我们就提醒我们什么呢？对于干坏事的人啊，我们最好不要去帮助他，不要从一些人力啊、财力啊、物力的各方面去支持他。如果你支持一个造恶业的人，就会对自己带来不好的果报带来不好的这个果报。这里边就是我们简单哈，就是介绍了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不逾矩的这个四支哈，大家也要知道。那么我们最后的话就是看这个本课的结束语哈，上师的这个教言。其实道谢哈，我们这堂课讲到的内容并不是说特别详细哈，因为我刚才就是上课最先就讲到了，大家要结合上师曾经讲到的，比如说像那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的这个内容哈，相结合来学习。因为如果细分的话，比如说偷盗它有这个就是说上等、中等还有这个下等嘛。那么上等的话最严厉对境就是偷三宝的，上师三宝的物品；中等偷一般人的 那么下等的话，为了利益众生去偷盗啊，那么属于下等。所以它里边有很多的这些上中下的划分。而且你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居士哈，受了这个五戒，那你像这个不允许盗戒犯根本，什么程度算这个犯根本呢？其实这里边哈，还是各个地方还有各个律师制定的不是说特别一致。以前我看一个专门学了的一个法师曾经讲过嘛，在讲这个居士五戒的时候，按照戒律当中就是说，以前印度啊不是说偷五钱，那么就是犯根本。那么到底什么是五钱呢？很多就是说律师哈制定的不一样啊、制定不一样。你像以前偶遇大师哈，他制定的好像是一文银子多少就已经值了五钱，那就很容易犯这个根本。还有以前像这个南传佛教当中哈，是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他是制定说是20美元就是算这个犯五钱，那也很容易犯。但是在有些这个就是律师的这个开示当中，他也有讲，因为当时就是随着这个佛制这个五钱的这个标准哈，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不是偷了以后的话，那么当时国王就说嘛，说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偷五钱者就是判这个死罪啊。那么以此为标准，就是说他是属于犯了这个根本。所以有些律师他就分析嘛，那这里边的话就是依照当地的这个国家法律，比如说我们现在打个比方哈，偷5万块钱那么犯死罪的话，5万块钱就是五钱，那1万的话就是1钱，这样也有这样的一种算法。那总而言之哈，我们就说修行人对于这个戒律，有些就是律师制得比较紧，有些制得比较松。那总而言之都是有各自的这种秘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不予取，我们不能因为哎犯了这个死罪要偷很多钱才会犯根本，那偷一点的话不要紧，不能够这样讲。因为这里边你偷一点，那么犯中等也好，犯下等也好的话，都会在自己的这个香水当中，像这个镜子当中有影像一般，那么罪业的这个染污就已经染污了自香水啊。也会什么呢？染污这个就是说破戒的这个犯戒的这个过患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就是不予取哈，其实如果是出家人的话，一定要好好学这个不予取，因为在寺庙这个不予取的这个戒律不懂得的话，有时候在自己无意当中啊，会犯一些非常严重的这个罪过。如果是在家人的话，也要对于这个居士五戒当中哈，也要去学习。那么学习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呢？很多的这些道理。而且就是说，你像很多一些在家人对于这个僧物哈，他就没有一种这个僧物不能够偷盗的这个概念，不能够享用的这个概念。而在经典当中说，我们如果说盗这个僧物的话，盗僧物啊，是在哪一部经典当中不是说吗？说这个无间罪佛说我能够救，说盗僧物者我不能救啊。那这样的一种盗僧物，比如说在这个去寺庙吃这个就是僧人的这个食品啊，如果没有经过大众的这种开取，僧众做节目的这个开始的话，那你去吃这些就是享用僧人的这个饮食也好等等的话，那么也会犯这个就是说不允许，而且罪过非常严重啊。而且你像那个比如说上师在讲那个结论原文大书的时候也讲过嘛，你像我们在学院有些居士说，哎，到底我能不能够吃啊？可以吃的。为什么这样？因为以前法轮威宝观察过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在极乐原文大书当中讲到居士属于小僧。另外一个理由的话，当时法轮威宝方方面面观察之后的话，那么在这个僧众当中已经什么呢？征得僧众的这个同意啊，做了这个结摩，等于是然后已经开许来学院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么享用这个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就是说开法会的这个饮食是可以享用的。所以我记得上次讲过嘛，这两个理由非常关键。你不能够说，哎，我是居士，我到任何一个寺庙，我都可以去吃饭的话，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当地的就是寺庙的这个僧众做这个僧众啊，不是一个人。那么做结摩开许了，你可以吃。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哈，法轮威宝也是方方面面观察，那么也是请求僧众开许之后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有些居士哈，在这个我们这里边来参加法会啊，金刚萨埵法会也不要担心。但是就是说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说你像这个非常严重的不允许，它的这个所缘对境就是三宝物啊，这里边一定要知道不要擅自用这个三宝物。那么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尤其在这个寺庙当中你做住持也好，或者说经历这些僧人的这个财物，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够互用啊等等，非常非常关键啊。而且你像龙梦菩萨为什么发愿说生生世世不要这个转为什么呢？僧众的这个管理人员啊，炊事员也好，管家也好的话，因为这里边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说智慧来进行就是说如理分配啊，如理这个去这个掌管的话，很容易犯这里边的这个不允许。而不允许的话，佛都说了，说我都不能够救， 一定要这个就是知道。所以我们这里边时间问题也不详细光讲，然后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不予取的一些开示哈，在上师的一些教研当中都有讲。那么最后的话我们看本课的结束，也就是上师的教研哈。那这里这里就是讲到了这个不允许的过失哈，而且这些道理，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就是在求学过程当中哈，我们下面所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对于每一堂课啊，那么这里边这些书生的这个校正也好，公案也好的话，应当从这些佛法当中获得这个收益啊。而且佛法很难得，当我们有缘得到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像这个古代的这个高僧大德呀，付出自己很多的这个精力。乃至于深入手足才能够获得佛法，我们应该是说很方便就已经获得了这些如如意宝一般的这个佛法。那么得到之后的话，应当要好好珍惜，不要像现在世间的这个有些心态，物以稀为贵啊，越是能够得到越不珍惜，然后在最后得不到的时候反而会这个加倍珍惜啊。以前那个就是鸟哥禅师的一个公案当中哈，鸟哥禅师大家都知道，在他的一个弟子叫那个慧通禅师哈，好像是慧通禅师，慧通禅师他后来依着这个鸟哥禅师的过程当中哈，也是苦行了很多年，但是他后来就抱怨了，想就是说他抱怨这个师傅一直没有给他传授真正的佛法，然后他就想离开这个师傅，然后去到依着其他上师去这个寻求这个佛法。当时禅师就问他说：“那你就是说你现在出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希求佛法。”当时弟子就是说要佛法，那禅师听他这么一说的话，当时禅师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个僧衣上啊，那个就抽出一根毛吹了一吹，对他说：“佛法的话，我这也有一些。说你看，这不是佛法吗？”那当时这个弟子的话，一看就已经就是说豁然开悟了，而且开悟之后的话，这位慧通禅师啊，就再也没有出去这个参学，那么一直在鸟哥禅师面前做这个侍者，而且后来他开悟之后的话，别人给他一个雅号啊，叫这个不毛侍者，因为他是依靠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鸟哥禅师的，也算是一种直指吧，而当下这个开悟的。所以上师也是开玩笑，是不是讲太多然后我们不能开悟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以前上师讲这个前行的时候，当时就很多人就嫌上师讲的太广了，公案也太多，教证也太多，是不是这样子不能开悟？其实我们要知道不是这样子的。虽然就是说像刚才这个鸟哥禅师的这位弟子慧通禅师不需要传法，光是用这个行为表示一下子的话，弟子就能够大彻大悟，确实是有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人人都成为这样的一种禅宗立根者。那我们现在的话，作为一种普通的这样一种根基，首先要什么呢？正视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如果自己就是说，因为一些上师经常讲，每个人有自证分，你有没有一种立根的这个根基的话，其实自己会知道的。没有这样的一种开悟境界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对于佛教的这个取舍因果的基本道理，我们每一天哪怕听一堂课，也会有一堂课的这个收获。所以正法如意宝在自己手里的时候的话，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瓦砾啊，把它随意的这个扔弃，一定要珍惜啊。而且像现在哈，我们说菩提学会当中很多人还是非常精进的，比如说像这个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兰州大学中国哲学系的一位研究生，当时也是打电话给上师嘛，他说他的这种精进哈，说从去年金刚萨埵法会应该是前年了，到那个去年的那个时候，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就把智悲佛网当中法音宣流的课程全部听完了。法音宣流当中大概有1300多节课，他全部听完了，而且他说他自己晚上只睡3-4个小时。因为他弟弟不像我们出家人，时间的话除了睡觉就是修行，文字修行，不会有这个生活的一些压力，上班的这个压力等等的。但是世间人不一样啊，他在自己求学的过程当中会用这么多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听课，其他时间哈就是说一直用来这个学习佛法，确实就是值得我们，作为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惭愧的。所以你像这个菩提学会哈，有些人非常精进，但是有些人的话可能就是说一个礼拜上一堂课他就觉得非常了不起了，然后经常给上师打电话说：“上师啊，你看我一个礼拜我抽出了几个小时我去这个文思修行佛法，我以前从来不会现在我已经开始什么文思修行佛法了但是这样一种程度哈，我们比一些菩提学会的其他的这些非常精进的这个就是在家居士的话那么是不值一提的。 以上哈，我们对于这堂课的这个内容已经做了这个介绍。那么这一章的话，就是给一个科帕这个字哈有点小，那么就是整个我们这一堂课的这个大的这个轮廓哈。那么大家有电脑的时候可以自己打开看一下。下面我们做回向。文殊师利，勇猛智而不显灰心亦复然，我今回向主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随身诸大愿，我今回向主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好，下面。